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讲封狼居胥汉民族武力的最巅峰。本来匈奴大队人马还在苦战之中，汉军虽然略占上风，但伤亡也不小。不过当单于逃遁的消息传开，匈奴人马立刻乱了阵脚，四散逃跑。卫青从俘虏口中得知单于已经逃跑，一面派出轻骑兵连夜追赶，一面将人马分散开，四处追杀匈奴溃散的人马。汉军一直追到天亮，直追出200多里路，也没追上单于。匈奴败逃的人马倒是被汉军斩杀了10000多人。接下来，汉军大队人马到达田岩山下的赵信城，并轻松占领。匈奴积存在城中的辎重悉数被汉军获得，因为已经远离汉土，卫青在此休整一天后率军回返。临走时将带不走的辎重物资一把火烧个精光。此战卫青率大军进击1000余里，杀敌19000人，将伊稚茶单于打得狼狈而逃。也就是在此战中，飞将军李广因为迷路失期，错失战机，自刎而死。战后匈奴内部还发生了一点小混乱，伊稚茶单于临阵逃跑跑得太远了，以至于匈奴自己人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也找不到这位首领的踪影。所以有传言这位单于死于乱军之中了。这时又陆离王跳出来自封为新的单于。不过还没等这位新单于把首领的位子坐热乎，伊稚茶单于又出现了，并且找回自己大部分的部署，实力还是远远强于右陆离王。右陆离王只好悄悄地撤去单于的称号，回去当他的右陆离王了。卫青一路应该说已经算是大获全胜，但是其作战成果和霍去病这一路比起来却又远为逊色。霍去病率军从代郡右北平出兵，直入匈奴境内2000多里。和卫青领军的风格相比，霍去病虽然稳重不如，但是在勇猛迅捷上远远超过。霍去病非常善于快速进军和长途奔袭，打敌军已措手不及。挡在霍去病面前的是匈奴的左贤王，和伊稚茶单于相比，左贤王的运气更差，因为霍去病的攻势更加猛烈。霍去病率领汉军猛冲猛打，丝毫不给匈奴人以喘息之机。一路杀来，汉军斩杀匈奴北车骑王，捉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，斩杀捉获的将军、相国、当户、都尉等各级首领共有83人，斩杀捉获的普通匈奴人马共计70000余人，而且缴获物资无数。霍去病出发的时候就没有携带太多的粮草，而是采用救粮于敌以战养战的策略。迅猛的进攻打得左贤王部是一败再败，最后不得不远遁他乡。霍去病率领大军封狼居胥山、单于孤眼登临汉海，就是在狼居胥山举行祭天仪式，在孤眼山举行祭地仪式，然后继续进兵，直至兵锋到达汉海的时候才率军回返。其中狼居胥山就是现今蒙古国境内的肯特山，孤眼山在肯特山以北，汉海就是现今俄罗斯的贝加尔湖。霍去病此战达到汉民族武力的最巅峰，此后封狼居胥成为历朝历代中华民族武将的最高目标和最高荣誉。 此时的霍去病年近22岁。此一战，两路汉军共消灭匈奴9万多人，使匈奴元气大伤，不得不远遁漠北并西迁。漠南无匈奴王庭，匈奴势力大幅度萎缩。至此，自汉朝立国以来，一直危害边界的匈奴之患基本解决。当然，汉军损失也不小，士卒伤亡数万，战马损失超过11万匹。两军之出塞，塞越关及司马凡14万匹，而后入塞者不满3万匹。汉武帝对漠北之战的胜利大为满意，在大军凯旋后大规模封赏。汉武帝将两位主将卫青、霍去病都加封大司马衔，称号分别为大司马大将军、大司马骠骑将军。因为卫青虽然立下战功，但是自己手下士卒伤亡也不小，所以没有增加封邑。而霍去病大获全胜，所以汉武帝将他的官阶和制度提升到和大将军等同，又增加其封邑5800户。霍去病的部下也有多人封侯受赏，其中就有李广的儿子李敢被封为关内侯，爵位高于了自己的父亲。此战之后，汉朝和匈奴之间很长时间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。匈奴是因为实力受损，无力再来入侵，汉朝呢，是因为没有了足够的战马。大草原上的战争，经过训练的马匹是必不可少的，战马数量的不足，大大限制了汉朝对匈奴的用兵。同时，随着北方匈奴威胁的大幅度减弱，汉朝将主要兵力运用到南方的两越、西羌、西南夷等方向，所以北方地区少有的迎来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日子。谢谢大家。